欢迎收听 J16 小姐，今天录音时间是2024年4月29号纽约时间的下午3点22分。那纽约时间跟台湾时间差了大概12个小时，所以其实是台湾时间的4月30号凌晨3点22分。没有错，这一集理论上应该在30号的，就是礼拜二的早上5点钟要放出去，所以我现在还剩下一个半小时可以把这集录完。那应该是恰恰好了，因为今天这一集的量是不多不少。好，那因为这个刚好现在报纽约时间，对，没错，我现在正在纽约。好，那我应该是这一周就会速速回去。那详细有在纽约的一些游记的话，我会分成好几天来跟大家去聊一聊。那也是一样，就流水账，就对，其实有些人喜欢听流水账，有些人喜欢听专业内容啦，其实真的是一半一半。那当然有一些这个很支持的听众铁粉哦，就什么都听。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所有人的支持，那当然也再次感谢最近有人抖内啊，或者是五星留言，甚至是一直以来订阅这些人，我觉得定期还是要就是好好言谢一下，因为虽然我常常都会说做这个节目是免费一个节目，那但其实倒过来讲，其实大家的这个支持的肯定啊，支持跟肯定，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就是大家其实都可以一直当免费仔，但是你没有当免费仔，你就是一个值得我感谢的对象，就这么简单。然后这是认真的。那对，那这个节目我们还是会继续，应该还是会继续维持这个现在这个调调了。我觉得比较平衡一点这样子。好，那今天是我们今天是我们聊新闻第64节这个系列，会跟对，反正就是聊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那我们的网志一直也都是已经有了，就是在 JZTTLK.TW 这个网站，那你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资讯正下方直接去看一下我们。这一集的网志内容。好，那今天闲聊其实会比较多齁。那今天这个我现在在纽约，所以纽约的我现在在一间饭店，我现在在 Hyatt Place 里面。那这一间其实在 Long Island City 附近齁，其实是 Long Island City 的这一间 Hyatt Place。那这一间其实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它旁边有工地。也就是说，这一集还是要警告大家，就是说，其实我在外面录音啊，就一定多少会有一些声音。那我还是会建议大家要，为什么会一直跟大家讲说，会有这个什么声音，那个什么声音啊？其实主要原因是希望有些对声音很敏感的人不要被吓到啊。例如说，有些人在听这个开车的时候，那他听，结果我如果旁边有一台救护车的话，那我通常都会讲说，哦，这是救护车经过。为什么要这样讲？是因为就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跟不要被吓到，我觉得安全是很重要。那再来是不要吓到人家，因为有些人会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会听到说为什么会叩一声哦，是不是隔壁的门在敲，或者是有人在敲我房门之类，就是怕大家吓到，所以我都还是会告诉大家说哦，这一集一定会有一些很奇怪的声音，像这一集就会有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集多少会有一些很明显性的施工的声音，那以及因为我的饭店现在他们现在下午正在打扫当中，所以外面会有一些这个拉丁裔的，就是很可爱的 Latino 在那边讲话叽叽喳喳的这样，那他们可能还会用这个吸尘器等等的，所以就请见谅一下这一集。我其实很多集这么都说会很吵，但是大家都听不出来呢，是因为有时候这个机器跟后置是可以后置掉一些，但是不是每一个东西都可以后置。好，那所以我一定还是得讲啦，我知道我每次讲大家都说没有，完全听不出来，我不知道你口啥小，但真的会有差。好，那我们就是还是尽量的带着所有的器材出门，像我现在是带了两只麦克风出门，我现在两只是 SM7B 哦，两只超级超级重的麦克风这样。那因为我最近开始做多一点的这种采访，或者是不是采访就访问啦，跟一些人来聊一聊，那就跟旅游会有一点相关，又有一点不相关。那大部分大概80%都不相关，因为我们是聊天节目嘛，所以会有一些这种类型的东西会跟大家来见面这样子。好，那再来是说这一集这一周嘛，这一天礼拜二嘛，我昨天录了一集这个跟阿拉斯加有关的那一集，所以就是 EP406。那这是阿拉斯加的第二集，其实那一集我认为20分钟应该就要录完，但是我录了60分钟。我觉得那一集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扎实，有点太扎实了。就我其实没有，我就是照着文章去讲。好，那我们在这个网志里面其实已经写好了阿斯加的第一篇跟第二篇，第一篇是里程来源，第二篇是短程基础篇。那这两集都已经录成节目了。 那这个已经分别是在今天这个礼拜二、这礼拜一的那一集跟上礼拜一的那一集。那没关系，我知道你时间一定记不得，所以反正我们标题就会打什么阿拉斯加航空里程啊，巴拉巴拉这样子，然后会写得很清楚，你看就知道是哪一集。好，那大家就可以去听一下这个聊里程那几集。如果你对于阿拉斯加里程是相当不熟的，你可以去听；如果你很熟，你完全不需要去听这些东西。好，你真的是完全不要去听，因为会浪费你的时间。好，那如果你是想要就当复习的话，那也是可以听啦，因为其实那两集的流量也是还不错，虽然是我们聊新闻以外的流量比较好的东西，所以就我们还会再做第三集。第三集预计下礼拜一会上，但我目前还没有写任何东西，因为在阿拉斯加第二集那边我有提到说一些距离，或者是说我那里面只整理的新宇航空的航点的距离等等。那其实还有大韩航空，还有国泰航空，短程的还有日航等等，所以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可以整理，但我究竟要把它延伸到怎么样我还不确定，因为第三集也许第三篇应该就会讲到所谓的中庭可以怎么样去开，那我就会去试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票，就是或者是去网络上捞一些大家可能已经有找到那些票这样子，那就就是好好利用中庭这件事情，然后变出一些花样这样子。好，那可能也不限于亚洲，可能会试试看一些欧洲跟美洲，就端看我时间够不够，因为这其实是一个大宅问啊，因为不能说大宅问，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就是阿斯加航空这个你可以兑换对方对象这么多，那你要一个中庭又可以使用的东西要怎么样子去设计，要怎么样去看这个航线跟1500里的距离。好，那这本来就是一个需要去花时间的地方，那可能会在下礼拜一去出，或者是再隔一周，我不确定，因为要看我的这个工作进度这样子。因为坦白说，我现在工作时间，虽然我现在在做这个节目，其实花相当相当相当相当相当多的时间，你很认真听就懂我的意思。其实并不是只在旅游，我在旅游途中也不断的必须要工作跟记录。那现在我必须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跟大家录音，不幸的它还是不够安静，好，就尽力了。好，那这一周还有这个未来应该是3、4、5、6吧，忘记了，应该会上这个泼水节。那泼水节总共有三集。泼水节总共三集，一集饭店，两集在闲聊。反正因为最近刚好旅游比较多，所以就会有无尽的闲聊。那希望一些很怀念闲聊的人不会觉得很难过。那闲聊里面要塞一点 emo， 我知道其实有很多人喜欢听很严肃的集数，但你知道那个严肃的集数通常都是我会被定着打，我很常会因为 emo 的集数然后还要被别人抱怨说为什么你都这么 emo， 为什么你这个这么负面这样。我想说你可以关掉，就是我不太懂那个意思。但其实每个系列都有每个系列的一些支持者，那反正我就去做自己，那你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我也没什么办法。那好，所以那再来是我跟 Eric 的录音。我应该要讲这一前聊很久，我跟 Eric 的录音，那应该在下一周会有录音。因为 Eric 最近完成了一个环球之旅，他从台湾开始飞往美西，然后再接了一张不知道是 BA 还是 AA 的票。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 GGL 嘛，他是英国航空的这个最高会籍，然后他现在正在疯狂搭飞机当中，所以应该说上一周啦，然后他就来跟我分享一些这个他搭乘一些心得，那还有些例如说这个 AA 的国内线，然后乘等券要怎么用，他列了很多很多的大纲。那个我觉得那个录了两三集都不会是问题，但是我们还是看状况，还是看状况到底要怎么样。反正这个 Eric 的集数也是即将回归。好，那再来是因为我这次是来纽约嘛，那我借住这个朋友 Stanley 家的一点空间这样子。那我应该明天，就是录音时间的明天，台湾时间的5月1号，我会跟他录音。那目前还没想好任何的主题，所以但是我希望这个系列是我现在把它定叫做环球录音计划，听起来很高，很夸张。反正就是说我会去全世界各地找朋友。那当然不会是说只有美国啊，或者是哪边呢？如果有东京有人，或者是大阪有人，都可以去找找看。那可能是新朋友，可能是旧朋友，那有机会就来聊聊天啊。所以大家其实也可以跟我就是报名，那我们就来看看可以录什么东西。那当然，如果你现在台北听众的话，或台北的朋友的话，也不要那个，反正其实这个讲说穿了，就只是一个找一个人来跟我聊天系列。因为我觉得一直一个人讲话，有时候会有一点点无聊。那就来随便聊，那也可以走类访问的路线，也有可以走就是我们今天找一个主题，找一个时事，然后来聊，我觉得这都相当相当有趣。那总之就是会再离旅游会再远一点点啊，就对，就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 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对于什么仓有那么大兴趣，其实有兴趣也会体感上面觉得说这个离自己的生活非常非常远，所以我们就是分，我觉得分也分得很清楚啦。你我们这个聊里程啊，聊新闻啊，聊饭店啊，其实这三个就是比较生硬的东西，或者是比较就普罗大众啦。如果是普罗大众，你可能一年才会需要这么一点的工具，那自然就不会有太大的兴趣。那剩下的几处就很适合这个大家，就很适合大家。那反正就用，我已经用这个系列切得非常非常清楚了，就大家就各取所需吧。我觉得目前节目就是长这样子。那未来会不会把它认真切成两个节目，我目前都还在思索当中。好，那这个就是这样子。OK， 那其实我原本因为我最近很常看到很多很多 reels， 那些 reels 开头都会有一个什么，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如何使用四折的星宇，四折换到星宇的商务舱这样子。我原本想要用很嘲讽的一个语气来开头这一段，就是因为最近真的看到很多这种短影音，然后都是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或者今天要来跟教大家这样子，然后流量都超好。今天来教大家如何查自己这个出入境的次数这样之类的。我想说我真的要做这种东西吗？就是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间饭店，它就是在纽约旁边，在纽约市附近，应该说其实也是纽约市，在一个 CP 值非常非常高的，要怎么讲？就我每次都卡住，觉得说这到底要讲什么？就是很多很多的饭店，我都觉得它不是一个，我觉得它有各种面向了。那我要怎么样去？很武断的说它是一个 CP 值最高的饭店，它是一个绝美饭店，它是一个文青饭店。对不起，我应该要嘴到人了，但是那可能很多是我朋友，我只是想说好，就是要怎么样去这么有自信的说，今天我要来教大家如何用四折换到星宇的商务舱。就是这个东西讲出去你都不会觉得有问题吗？就是别人根本换不到啊，别人不一定换得到啊，那懂我意思吗？就我有时候觉得啊，人家那个流量能够赚来，真的是也是要脸皮很厚。但我这样讲很酸啊，但我永远都不敢这样讲，我从来不会讲说今天大家这样是四折哦。但是我就看到很多人会跟你讲说四折哦，不是说他们不好，而是我现在觉得是我自己的问题，但是我真的不太会销售自己，所以你看节目，好没事，反正大家就这种感觉，就是我最近有点，我们之后再来讲，可能 P 一节来聊这个，最近我看到一些短影音啊，跟一些细节这样，但我还是觉得啊，我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会吸引到的人就是比较扎实的人，或者是比较，就我觉得大家也会比较相信我讲的话啦。就如果今天认真称赞这个 CP 值很高，我的 CP 值很高，可能对于跟别人比起来 CP 值很高是完全不同等级的，因为我不会随时一直用这两个字啊，所以我希望大家理解这个啊，有时候要做一个很实在的人是需要很长时间耕耘，然后我们也耕耘了现在400多集了，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好，那我们来看讲新闻啊。这个上周我们有个刊物啊，这个上周我们讲这个在台湾啊有开一间 Episode 大安。那 Episode 大安的话，我那时候忘记讲说它是哪一个投资集团的，但它实际上是子乐投资啊，这个庄子的子，然后乐是开心的乐，乐乐乐乐法的乐，完蛋了，乐乐对快乐的啊，那就是这个英属维京群岛商。子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那他当然他也是同时是台北安达是新竹 Episode 的这个金主。那其实在之前那个台北安达是跟台北博悦那两间饭店的这个中资这件事情爆出来之后，目前都还没有一个定论，都没有一个下文说今年会不会盖好，所以就是台北的饭店，应该说台湾饭店每次都是很早，就是非常命运非常非常多舛啊。那这边就是一个刊物说，他们是子乐投资。好，那再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讲新闻。今天新闻的话，我们就先从台湾开始讲起。那就是前几天啊，有这个虎航啊，它飞东京跟大阪的一个航班啊，那它的乘客被送上同一台飞机，然后最后是逃勤，就认错了这样子。那我这边就稍微念一下这个新闻啊，就是台湾虎航昨天在这个就4月23号 IT 212跟202，那这个两个航班他们在停泊于这个外机坪，也就是说它可能是什么 B1R 这种位置，我确定这 gate 有没有讲错，但是就这种感觉，你走过去之后你可能需要搭一个接驳车，然后去搭一个 remote bay 这样子，你需要搭一台车去 一个机边这样子，那就会有点远。这样就是我常说就是搭公车啦，因为我最近也是很常搭公车。我最近好像从这个长荣，然后搭那个半夜的那一班，那一班曼谷那一班，然后回来也是这样子。就是你想说你搭商务舱，然后回来想说，哎、欸，我睡刚睡了一点点，然后就发现走出去，哎、欸，怎么竟然是一台车这样子？然后就有时候会很错愕，想说，哎、欸，这是主场哎、欸。那当然像是 NA 最近台北飞羽田，然后好像在羽田第二航下吧，那个也都是要用这个公车载。那这件事情在亚洲我觉得是比较少见，但是随着这个班机增多，可能这也是不得不这个选择，但是我一直都还没有习惯。那这个火航这件事情就不一样，就是他们就被排到比较远的，那可能跟钱，可能跟联航 whatever 可能有关系。那他们在这个搭车上去的时候呢，就发现说他们这个有一些旅客啊，他登错了这个飞机。那这边新闻稿是说，台湾火航第一时间即发现错误，并即立即导正，并同时请外包单位提交检讨报告。这边他是说他有外包单位啊，那其实我不太确定这个他们的工作的这个流程或者是一个内容啊，他们怎么样子委外去做的。那我在想说，在 Gate 那边一定也是有台虎的人，就是一定会有阿虎的人这样。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我觉得相当的奥妙。那这边陶勤公司也坦诚，那在这个4月3号陶勤公司执行外接驳机坪任务时候，运送同时段的旅客到航空公司的班号相似，而且停在临近的停机位之作业时候，他真的写了非常的文言。我用我的讲话讲，就是他在4月23号发，就是要把这个人送到外机坪去，然后因为这个停机位是很近，而且班号也相似，而且是同一个航空，都是虎航啊，所以就是因为看错了，驾驶看错也没有二次确认，所以就把旅客误送这样子。那因为同仁与旅客下车之后，那就会发现这些错误，所以就配合航空公司重新清点之后，那随即再往正确的航班登机。反正最后有发现了，那还是一件好事情。那当然我就觉得这个在乡民啊，这个有些留言就觉得很酷。有些乡民就说这个下一站大阪啊，那终点站东京，我觉得超级好笑，就是可以考虑就是开一个这个大阪，然后大阪会下第一站，然后东京的下第二站这个航班，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酷。啊，当然这是不可能，就是我觉得很好笑，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笑。好，那但下一则新闻就没有那么好笑，是这个澎湖的医疗直升机哦，它在后送到这个台南机场的时候，那遭民众地面的遮光干扰。那每次有这种新闻的时候，我都一定会报，因为我觉得这个基本的教育是一定要做的哈。那就是这个澎湖驻地的医疗直升机啊，林天航空在22号执行了两个紧急医疗后送本岛任务，但在夜间返航当中却遭不明雷射光束照射十多秒。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我们先这样说，这件事情是你绝对你这件事情是大忌中的大忌。那第一个你是犯法的，你会犯了这个民用航空法，而且是最近三读过后的这个修正案。那他的这个最终可以处到90万的罚金以及7年以下有期徒刑。货了，好，再写货。但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很重要是因为你照到人家，你是有机会直接照到人家眼睛的。你真的，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而且人家可能在降落，人家可能在航行的期间，你照到一定都是在一个相对短的距离，所以千万千万千万不要用雷射光去照任何的飞机。那在台湾就是很多死小孩，然后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死小孩，但是很喜欢用雷射光去照。那我就不知道拿雷射光去射这个飞机到底有什么快感啊？我这认真的不知道。那如果你今天已经照射十多秒，我觉得你绝对不是不小心的，绝对不是不小心。那这个东西一定是会抓到你为止，因为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那当然还有这个无人机吗？就是那个 drone 那个你自己开那个空拍机，就是那种会飞的东西，也都是一样，请你按照这个法规去做。那因为每一次你在这个飞机场附近你去飞，那你可能都会直接造成机场的一个大乱。那时候可能因为这个无人机的关系，所以必须要观察一下。那这个都是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就是要这样子做，这我真的是问号问号问号，就是这件事情开心的点在哪边，就是我真的不知道开心的点在哪边这样。那就是再次提醒大家， 好，那这个因为索性呢，在当班的那个时候，那个病患已经不在机上，所以并没有影响病患后送的就医安全性。那台南警方追查，并调阅了曾文溪畔某工地的监视器后，发现是林姓员工所为。他表示是一时无聊，随意照射天空，深感悔悟。那这个悬案啊，就依照刚刚讲的那个法律啊，去做这个裁处这样子。所以这件事情真的不要再这样做，你这样被罚还是小事啊。如果你今天让人家这个技师眼睛瞎了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就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开心哦，一时无聊照射天空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哦，真的看不懂啊。反正这个新闻就是给大家做个提供，也感谢这一则的 source 是这个缇娜，这个感谢缇娜的这个志愿这则新闻，其实应该是他放在他的动态，然后被我捞走。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些这个国际的新闻。那我觉得先讲一个是 Daily Gateways。 那 Daily Gateways 其实我在录音时间的前两三个小时就已经要开始抢 Choice 了。那我知道 Choice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这周有没有抢了，那 Choice 是在这个台湾时间4月30号凌晨1点。那其实我刚刚抢的时候，我自己是抢了两组啊，我自己抢了一组42000，一组10000多的。那有些人就直接暴力，直接什么50000，直接抢四组，好羡慕，真的好羡慕。那我是觉得，哎呀，那个第一名绝对不属于我，所以我就没有抢最 CP 值最高点数最多这样，我就选了第二，然后就一按就进去，吓到了。那时候刚好我在跟 Stanley 吃饭这样，那就一直按。那后来其实都我在零星的放出来，所以你大概在前20分钟，你稍微努力一点。就你稍微努力一点，一定都按得到，甚至到这个，台湾时间的凌晨大概1点40几分，大概都还是有一些在零星的会放出来，或者是还有机会按到这样。那，我觉得Choice算比较简单啊。那这个在接下来的话是5月1号，也就是明天，其实你们听到时间已经不一样，但是就是 Hiya 点数，那这 Hiya 点数它的组数就更少了。然后组数是奇少无比，所以大家就加油啊！然后这个5万点的只有9组，8万点的只有12组，3万点只有3组。这种东西就是我看到我会觉得，不属于我啊！我连我到现在都还单身，我就觉得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真爱不属于我啦，这种9组的怎么会属于我这样子？那每次就是我觉得的事情都不属于我的时候，这事情就会降临在我身旁的人。或者这个网络上那个社团，有没有社团就会说，哦，我抢到2组，我想说 what the fuck， 就是这个全世界都在抢这么便宜的，可能是年度最便宜的这个点数，那你竟然被你抢到了，而且这个也都不会卡到年度上限，它竟然被你就这样抢到了，太扯了。那所以大家还可以再加入两次最后战役，就是5月1号凌晨1点的 Hiya， 以及温德姆的话在5月2号的凌晨1点。那温德姆我在想，因为这个很多人都一直推荐我温德姆，那如果你是这个温德姆温大妈大师的话，请你就是私讯我，就告诉我要怎么玩温德姆。因为应该说我最近想要试试看一些这种公寓式的酒店，那之前就有人推荐我说，那这个公寓式，而且不止一个人哦，你就说啊，温德姆有蛮多这种公寓式酒店的，那也蛮便宜的，你可以试试看。所以也是，如果你是这个温德姆大师，拜托真的拜托私讯我，或者是你也知道我会出现在哪边哪些城市嘛，所以干脆直接推荐我饭店或者是怎么样玩也是不错的。好，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上周，下一则是这个上周我们在杜拜机场淹大水的一些后续这样子。那因为我之前有推荐过一个 podcast 叫做 On Air with Dan and Alex， 那这个是一个，就是一个 YouTuber Nonstop Dan 啊，跟他的一个朋友 Alex 去主持一个 podcast， 那我已经推荐过了。那我其实每周都会听，我甚至现在每周都会在想说，他们怎么还没有更新？就是因为人家是周更嘛，就是周更就想说，奇怪，人家怎么还没有更新哦？那反正这个是我每一周都会听的一个节目，这样子 ，On Air with Dan and Alex。那总之啊，他们也有讲到这个杜拜机场的这淹水的事情。那他们其实就会讲到一个蛮好的事情，就是说，如果今天你如果在遇到这件事情的话 ，What you should do 啊？这 in a travel crisis 啊，就是如果是你的话，你遇到这个。都在讲淹大水，你会怎么样子去做处理这样子。好，那所以我这边就稍微讲一下。那反正第一个他有补充是说，有人在这次的淹大水里面，有人在机场里面睡了3个晚上。好，其实我看到这个我就马上把它笔记下来，你知道这个是一个英文 podcast， 所以我还要把它写下来，讲说哦，对，有人睡了3晚，因为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你知道很多很多台湾人或者是台湾人在嘴炮的时候， 那就会讲一些什么台湾怎样台湾怎样，然后什么航空怎样，睡在航空等等的。但这件事情淹大水这件事情，如果它发生在台湾的话一定是被骂爆。但你知道如果今天同样事情发生在台湾，或者是这件事情发生在杜拜，我们是怎么想？ I don't care， 就是坦白说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平衡报道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也不是说要宣扬什么台湾价值，而是然后跟大家讲说，哎，其实这件事情在对杜拜机场来讲是严重，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那严重到有人在机场睡了三个晚上，那也有人在机场就是抱怨啊，或是大叫啊，拍桌啊，去要行李。因为这次很有趣的是，这个有些的行李啊，它是在大水里面给淹没。你想想看，那个行李是会上一台车的，那里面都是，你想想看哦，它全部可能都淹水了。我们上次有讲到一些油管啊，一些什么问题的，那包含这个机器大叔上次的这个文章上面的补充，他有在持续更新。那这个有些人的心里就直接不见，所以其实坦白说，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件事情。那当然就是你知道，有时候就是你没碰到，你就不会觉得这个很大。那总之就这样。那反正他们给了一些建议啊，第一个是请务必注意官网跟 X 或者是 AK Twitter 上面的一些官方即时更新。那其实在 Alex 这边有特别特别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 X 跟 Twitter 是一定要去追踪的。他用了非常非常肯定的一个讲法。因为我们自己不是一个 X 或 Twitter 的一个使用的国家嘛，我们可能都用 Instagram 吧，或者是 Threads 吧，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个走法。但在总之在其他的航空公司包含一些这个饭店集团，其实你用 X 去跟人家沟通会也是蛮快的。像之前有人就是说，哎，如果我们今天海亚集团我们要去 apply 一些什么套房券，或者是要问一些什么事情的话，那其实 Twitter 是最快的，就是 X 啊。我讲 Twitter 好了，我觉得我比较老，所以我讲 Twitter 是比较快的。就是你不需要，你甚至不需要寄信，你即使有那个60万的小秘书，但你直接从 Twitter 走是最快最直接的。那像我也是有社恐嘛，就是我完全不想跟别人讲话，打字我觉得非常非常舒服。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件蛮重要的，就是如果你真的哪天遇到这件事情，那你又是国外航司的话，不妨可以试试看然后他们的 Twitter， 然后不管是抱怨或是讲什么，我觉得都不错。而且那个也都会有一些记录嘛，我们都有记录说，哦，你在什么时候去讲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情，那你去 claim 什么事情，这样跟写信其实是差不多的一个效力，那我觉得蛮好的。那当然就是其他就是像是官网，那这个官网的话我自己是相当推荐，像上周我贴给大家这个 EK 的官网，大家如果有状况可以去看。那目前好像没有听众有被困在这个杜拜机场，也是一件好事这样子。好，那他们还会讲说，如果在这种情况在机场发生一些奇奇怪怪事情，像淹大水的话，那如果你是免签能够进入的国民的话，应该说可以进入该国家，像你有免签进入杜拜的话，那你就进去吧。我觉得他的意思说你就直接进去，然后因为也不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多久，你显然就看到这个水就是把外面给淹爆了，所以机场也是乱成一团，那不如你就找个地方去好好的休息，不管是坐着等或者是就是在房间里面看外面淹大水，我觉得都会比你在这个长下里面看着外面发生事情来得好。那这个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就是你还可以免签进入，你还可以免签进入，然后进入这个所谓的 land side。 好，那如果你没有办法的，如果你只能在 air side， 你只能在空侧的话，那怎么办呢？这边其实这个 Dan 有讲一个很有趣的，他说看看，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看看这个有没有办法下一班可以升等吧，我可以让下一班就是升到，如果是经济我就升到商务，商务我就升到头等这样子。那为什么？他原因是什么？他原因是说，那至少我可以在这个贵宾室等到下一个时间，下一个可能比较可以移动的这个时间。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想法。那当然 Dan 就开玩笑说，如果今天如果要在这个机场我要死的话，我也要死在这个头等的贵宾室啊，我不要死在这个在路上这样，或者是在这个 gate 旁边这样。我觉得是蛮好笑的，但这也是一个这也是一个走法。然后就是你可以想办法去一个室内，你在 airside 的某一个室内找地方坐着。那当然通常你在贵宾室里面你获得的资讯也比较及时，也服务也比较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那如果你有这个里程可以升的话，倒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好，那这就是杜拜机场的淹大水一些简单的小后续跟大家分享。 那讲到杜拜机场这个淹水事情，我们就不得不要提最近有个很大也是杜拜的新闻，就是说杜拜这个新的机场 DWC 那即将正式复工。那这个机场其实一直都已经存在，那它在正式复工之后，应该说它在完成之后会变成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机场，最繁忙的一个机场。所以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DWC。 那我们之前讲这个杜拜机场像包含那个淹水那个都是 DXB， 那个是它就叫做杜拜机场，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区分这两个杜拜机场。那 DXB 它本身目前是这个杜拜最主要的国际机场，那它也是被评为说是这个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那近年来因为它每一年的吞吐量次已经来到了1亿人次的旅客，那其实这个主要就是因为这个阿联酋把这个航路啊去经营的非常非常好，那它把这个转机客也是硬给做起来，所以让这个杜拜变成一个全球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枢纽。那其实这件事情也成功做起来，所以在这个最近几年那他们就想说，那我要来做一个更大一个机场，所以他们就在这个2010年的时候其实就启动了一个叫做 DWC 的机场。那这个 DWC 机场他们叫做杜拜阿勒马克图姆机场，那我不太会念，反正这个是他们一个国王的名字还是姓的样子啊，反正就是一个国王，反正还是走这种威权的这种命名方式。那它也会通常被称为说是叫做杜拜世界中心机场，我这个是中文翻译的，那我念英文，它英文叫做 Dubai World Central， 超变态 DWC。 我就想说这到底在翻什么，就是它是一个这个国王的名字啊，那你翻 DWC， 所以我就很好奇 DWC 什么意思。对，结果哇，他的名字非常非常变态，是 World Central， 所以他的你可以知道他野心有多大，他就希望这个我自己感觉了，我看到这名字就说哇，他想要真的想要变成世界的中心哎，非常非常的疯。那这机场其实他从2010年的时候就已经启动了，那原本阿联酋预计有在2017年的时候要全面启用 DWC。也就是全面的移到这个 DWC 的机场，从 DXB。 那因为这个经济这个原本有一个这个经济金融危机啊，就是金融海啸，那包含后面的疫情，但其实因为那个时候比较是金融海啸的关系，所以这个计划曾经遭到这个暂停。那该机场现在呢是主要是降这个 cargo， 或主要是降货机，那这也是阿联酋停飞的许多不飞飞机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这边就变成他们一个停机场。那这个机场就有非常非常非常多，尤其在疫情期间有很多这个 A380 跟777就停在这个 DWC 啊。所以但这个新闻重点就是说，在4月28号他们的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反正应该是他们的国王，就批准他们的这个新客运大楼的计划，所以启动了一个耗资1280亿迪拉姆，反正大概就是350亿美元的一个项目，那其实就是想要让这个机场变成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机场。那在建设完成之后，这个机场啊，这 DWC 预计它的吞吐量会来到2.1亿人次，2.6亿人次，那这个非常非常高。那从规模来看，那机场的面积将达70平方公里，是目前杜拜机场的5倍，超级车，是5个目前的这个杜拜机场。好，那这个机场即将要拥有5个不同的航站楼，最多可以容纳400个登机口，超疯。那机场还会拥有令人惊叹的5个平行跑道，那其实这5个平行跑道还是砍过的哦，是砍过的哦，是原本是6个平行跑道。那可能大家不太知道所谓平行跑道什么意思，是就是完完全全是平行的，听不太懂。在起降的时候，其实某些机场它其实交错的，可能它有两条平行跑道，那另外也有两条平行跑道可能会跟这两条平行跑道是交错的。但是五条平行跑道的意思就是说，这五条啊，其实最疯的情况下是有机会可以同时的起降。那当然这有一些这个 ATC 或者是他们航管的一些惯例或者是一些规定，有些并不会让它这样子起降，而且这几条的平行跑道它们距离是足够远的。因为有些这个机场像是桃园机场，它其实北跑跟南跑的这个距离好像印象中是没有到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宽，所以他们可能我印象中是没有办法同时起降飞机的，那这个就比较麻烦。总之起降这件事情其实是相当相当专业的事情，那这个我就这个我有稍微看过一点东西，但是我不是专业，所以这边一定是有机会有讲错。那总之这种跑道的这种分流，包含说可能一个跑道一个跑道起飞，一个跑道降落，这样比较顺，还是说它是这个怎样专用的，其实这个东西都是很难的一件事情。那即使这个跑道合规或者跑道两个距离是足够的，那还是有一些应用上的场景的问题。怎么样才可以让这个飞机是比较顺的，可能不会在 gate 那边等很久，那 gate 那边卡很久，你可能就会卡到下一台飞机，那这个事情就会变成大赛机。那这件事情本来在台湾机场就是一直都有的问题，就一直都有问题。那我们就先不讲这件事，因为这个复利来讲是差太多了。如果今天这个台湾机场可以早知道，我早知道这个现在流量会这么的漂亮，就应该说这个人数会这么的多的话，我想当时候也不会就是规划这么小。那只是说未来在这个第三跑道建制啊什么的，这些距离或者是这些东西可不可以改善，还是希望还是当然 不太可能说有像杜拜一样有个 DWC 这样可以出来，但就只能尽量做吧，我就只能尽量做。这个台湾真的是挺小的，因为看我就稍微看了一下 DWC 这个位置，它也是在一个很奇怪的位置啊。那这个像杜拜的北边我就是有这个 DXB 这个机场，那南边 DWC， 所以它其实是一南一北的一个机场。那未来会不会变成双机场，还是说怎么样处理我不知道，但是这个 DWC 这个机场的出现，那就基本上就是奠定未来这个杜拜啊应该又是真的是未来的世界中心，所以这个非常非常可怕。那刚刚讲到这个五条平行跑道，所以你可以就知道说这个它本身枢纽规模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那大到说因为这个机场真的是无敌大，它是五个现在 DXB 的大小，所以它必须要这个在未来机场周边呢需要建造一些城市，那杜拜基本上就全部都是人造的，所以他们真的要为了这个航站真的变成一个航空城，好 literally 的航空城这样子。那作为在杜拜南部的计划一部分，其中将包括另外的100万人提供住房，那也是跟我们预期的一样，因为这个在杜拜市中心然后往返机场的公共交通建设也会变成一个优先的代办事项，那这个很重要。那再来是这个计划是10年内将所有营运业务迁置于这个DWC 的这个机场，所以说到2034年无论有多少这个改变啊或者是移转，那届时这边在十年内也会都会变成阿联酋的一个主场。也就是说现在他们这个国王已经说了，反正我们现在就算移转过去了，那我现在 approve 这些这个 terminal 这些计划，那你们就建，那你们就准备十年内就要转过去这样子。那这个就我觉得还算是蛮重要的一个新闻。那下一则我们来讲一个达美航空，达美航空在这个忘记哪一天了，反正就前几天它有一架波音767在从这个纽约 JFK 起飞了之后，那它的逃生滑梯就喷出来，逃生滑梯就我等一下我都用 slide 来讲，那这个逃生滑梯就是如果今天有什么意外的时候，那你会需要滑这个滑梯去一个充气的滑梯这样子跑下去这样子，正常来说是用一个撤退姿势这样子跑下去，那滑下去了，那这个飞机最后是有这个回头，那有安全在降落于 JFK。而且我看到这次新闻的时候，我就正在 JFK， 我就你知道，有时候你就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我出现在哪边就出事这样子？好，那这一架是这个 DL520 啊 ，DL520 它原本从这个甘乃迪机场 JFK， 然后要往它没有写是哪边，但总之这台飞机是波音的767-300ER。那这一台的飞机我印象中也是有大概20年了，这一架当事飞机应该是也是有20年。那在这个通联机在这个机上的一些 crew 啊跟一些客人的这个回报里面，那他是有感受到在机上有一个这个震动，他的英文是说这个 vibration， 这个非常非常神秘的一个用法。那再来是说它的 after takeoff 就是这个 空服有接受到一个警报说好像有点怪怪的，就在我们的右翼在 right wing 这边有一个怪怪的这样子，那所以说他们就有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那从这个机翼这边传出，那这个我觉得 我自己是觉得这个很神秘，因为要怎么样这个 slide 会打出去？就虽然说这个 slide 是在这个机翼这旁边，但是你要是怎么样子一个这个糟糕的维修或者是一个糟糕的情况，才会把这个东西打出去？那好，那今天这个东西喷出去之后，那这就我的意思说，这个最后为什么好像也没有任何的，目前来讲都没有任何的追究这样子？那当然，虽然说这个当时的飞机又是波音，但这个事情我个人觉得，这么老的飞机啊，可能就跟波音稍微就比较没有关系吗？好，那我个人觉得就是达美可能他的维修问题比较多吧。那就对，反正最后是没有任何人伤亡，但是最后这个滑梯，也没有找到，因为他在这个飞机在这个空中的时候，这个滑梯啊，其实就不见了，就不见。那其实，在之前有一些新闻里面，其实有讲说这个滑梯，从空中掉下来的时候是有人受伤的，是好像有砸到人还是怎么样，所以很可怕。在美国，在机场附近是不是要小心一点？是要戴钢盔啊？我不知道，在机上你搭阿拉斯加的时候坐门便要戴钢盔，那你现在搭在这个机在这个机场附近走路，你是不是要戴钢盔？不知道，觉得很可怕。但这件事情，我觉得不是一件，我是觉得这件事情有点夸张，我真的是有点夸张。这个 slide 为什么能打出去？我也不知道。好，那接下来来讲一下这个英国希斯罗机场，就是这个 Heathrow 它的这个多次的最近啊，应该会有一些罢工这样子。那主要影响的会是抵达的一些航班，那其实就是他们在机场员工，有些是什么加油的员工，有些是什么员工，反正就是也不是这个属于航空公司的人的员工了。那他们就想要计划罢工。那其实从你现在听到的时间到5月6号是他们第一次的罢工。那其实这个影响的航空公司是蛮多，基本上所有都会影响。那虽然说在新闻里面他们有列出说，这个会影响的航空公司有谁？那台湾的话就是华航会影响到。那我查一下长荣是没有影响到，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长荣会没有影响到，然后华航会有。那他们有写说它会是这个 Terminal 2345。2345，我印象中长荣不是也是用其中一个吗？那所以我不太确定这是什么状态，但总之我们就是某些 Terminal 会受到影响。那他们这个第一次罢工，他们还有预告第二次罢工会发生在5月7号到13号。那我想说不就是一个礼拜后吗？就是他们第一次罢工，然后到6号，然后下次说7号开始下一次哦，这样子。所以反正这个罢工啊就是一样啊，最后都还是希望有些劳资协调或什么东西的。其实这个差别我觉得都差不多啊，那就是为自己的生活，那就自己去争取自己的劳权，最后也没办法不变说什么。那但是这势必是会影响，如果你最近有在 Heathrow 可能要转机，或者是你可能是抵达的，反正你就要飞，你要飞过去的话，那大概就会影响到。因为其实我原本也是想要飞希斯罗，然后搭一个什么阿提哈德，然后到这个阿布达比去，想要试试看这一条航线，但是最后我是取消了，最后我是没有打消这个念头了。好，那当然总之你最近，我个人会觉得最近下个月，如果你在5月你有去 Heathrow， 你都要小心一下这个罢工的情况。那你可能你的航班会受到一些影响，可能 delay 或者什么东西。那所以如果你能够挪开这个地方就挪开吧，那如果你不能挪开，可能该保保险可能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啊。所以就是这个五月那希斯罗机场的一个罢工。那其实在上周好像我印象中上周好像也有讲到那个CDG 就是巴黎戴高乐机场的一些罢工，那有影响到部分的，我不知道我们报新闻报出来，但是这个我现在从脑中突然捞出来，就是你有些好像长荣有一班也是有取消啊，好像 BR87 吧，很神秘的数字，但有取消一班这样子呢，有点惨。但是就大家还是要小心，其实你所有飞欧洲的航班，那你都要去稍微看一下这些东西。那如果你不知道这些新闻的来源啊，除了当然听 B 节目以外，你还可以去看一下航空公司的官网，因为这官网其实马上都会贴出来说，哦，我们今天这班取消这样子。好，那大家就这样。那反正现在在疫情后，人手不足、经验不足的情况下，真的很容易会使用到我的这些不便险这样子。所以我们这边要跟大家推荐一些不便，没有开玩笑的哈。那接下来下一则新闻是这个 Flying Blue， 那 Flying Blue 的这个最近推出一个汇集配对的计划，应该说这其实不算是新推出，它其实一直都有这个东西，但是不太一样的东西是它现在新增了一些区域啊，它新增了一个加拿大跟欧洲吧，加拿大、欧洲跟 UK， 其实我不太确定它新增的是哪一个区域，反正它现在就是有这三个区域。 那我又把这些细节也在这个 blog 里面，我建议大家去看。那总之它有限定这些区域，那以外它还有限定一些航空汇集，也就是说你并不是说每个汇集你都可以去 match， 那它其实写的相当清楚。那我也都把它写在这个节目的就是对的 blog 里面，然后你就点过去你就可以直接看到这些所有东西。其实大家真的要就是如果你真的对这个有兴趣的话，真的要稍微去逛一下 blog， 因为我算是把那些连结都附的蛮好的，就你要看什么东西，你觉得这边大概会有问题，我就把它这样附过去。哦，那我们这边举个例子，例如说你今天是英航的，你今天是英国航空的金卡的话，或者是你是 GGL 的话，或是 Premier 的话，那你就可以 match 到 Flying Blue 的 Platinum， 你就直接可以 match 到他们家的白金。哦，所以如果你真的很不幸，你刚好是那个 GGL 的话，你可以去 match 看看。那再像是这个，再找一个来讲。新航哦，新航金卡，那新航金卡的话，你可以 match 到 Flying Blue 的一个金卡这样子。那如果你今天是新航的这个 PPS 啊 ，PPS 呢，对他们来讲，他们是可以 match 到他们家的白金哦。那坦白说，我个人是觉得他们家可能还是要白金以上比较给力的啊。那所以这个，如果你有这些汇集，那你刚好有要 match 的话，你可以去稍微好去观察一下这个东西。那好，他其实网站这个 status match 的网站写的非常非常的清楚。那而且它有一个 application fees， 那它是需要付钱的，所以就大家看自己有没有这个需要，然后可以去 match 一下咯。好，那就接下来来讲一些这个新闻的这个候补新闻一些提醒齁。那我相信大家应该感受到这一集的新闻好像相对比较少，那当然其实这一周新闻确实是比较少。那有两个东西我是打算下周再说，因为我现在鄙人现在在纽约，我不想要花三个小时去研究这些我相对不熟的东西。那有一个东西就是汉莎航空，那汉莎航空它这个在旗下有出了一个全新的商务舱，那叫做Allegris， 应该叫 Allegris 还是 Allegris， 反正就是一个全新的商务舱。那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商务舱有蛮值得研究的部分，它并不是说就是像什么 Aria 这样子，还是 Araya尔雅那个国泰那个，哦，不是，它其实在同一个商务舱里面，它分了，比如说第一排是一个很有 privacy 的一个套房的感觉，啊，中间是怎么样，后面是怎么样，它那个设计非常非常非常有趣。那我也有感觉到说，新的商务舱可能也会有这种，也开始会有这种，像我们上周还是上上周有讲到，可能商务舱的第一排可以当做一个特别产品卖，像 AA 的那个商务舱嘛，就是第一个位置就是会有一些什么 preferred seat 还是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好像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开始，大家会把商务舱里面再分一点点商务舱中的商务舱的感觉。那这个东西是最近很多航空公司都有的东西，那我不知道台湾会不会也跟进，那可以直接把那个幸运头等改成 privacy， 没有开玩笑的。那当然还有这个汉莎航空的 A380 的一些去留，就是他们的一些爱恨情仇，就是怎么样，为什么他们把它原本把 ground 之后呢又把它拉回来，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子，那可能下周再讲。因为汉莎航空的机队相当相当的有趣，他们现在还在用747去飞去载客人，还用 A380 去载客人，然后也用 A340 去载客人。那为什么我会需要多一点时间看这个，是因为这三个机种我太不熟了，我真的太不熟这三种机种，我真的很不熟很不熟很不熟，所以我没办法就是直接讲，我可能要稍微看一下说，例如说他们商务舱是到底是在上层还是下层，然后 A340 的格局大概长怎么样子，然后大概会多少人，就会比较好讲，所以他们说汉莎航空我不太熟，加上他们家的产品我又不熟，而且全新的商务舱感觉要有机会会成为下一个十年或下个二十年的一个商务舱的潮流，它并不是就是单纯就是说商务舱都是怎么样子位置，好像有点这个阶级的差别，甚至有些蛮独特的一些地方，所以汉莎航空的这个全新商务舱我们下周再说。那还有一个上周在说的是来自这个米其林哦，米其林最近出了一个饭店指南，那以前的米其林饭店指南应该是什么黑房子红房子什么东西的，那现在把它改为钥匙，那这个米其林不是就一朵很像花的东西吗，他就把那个花的某个尾巴把它画一个钥匙这样，然后就变成有钥匙的花，还是有花的钥匙，很怪，但总之就变成一只钥匙两只钥匙三只钥匙，所以这样你以后就可以跟大家讲说，欸，我住过，我现在摘了几只钥匙这样子，我觉得这也是比较直观的一个例子啊。虽然我自己是比较喜欢那个红房子黑房子那种比较细节，你可以感受到这边有一个细微的差异，或者是说 这两间之所以会差一个小街，是因为真的是有一点不同。但是你知道米其林一星、二星、三星就变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就二星里面有些东西根本就不值得二星，或者是怎么样，那你就会觉得不太对，你就怪怪的这样子。那现在就把它改成比较大众化，一星、二星、三星啊，一只钥匙、两只钥匙、三只钥匙。好，那当然这个米其林的饭店指南跟米其林的餐厅指南一样，你觉得好不好？那这个我觉得是见仁见智，但我个人是会相当的会去参考一些这种排名，然后去选择去住。那当然这些可能会是钱的成分、买的成分 ，I don't know。像这个之前也在这个前几周有听到说这个 Skytrax 吧，反正最近上个月这个月也在评某些航班。那其实他们在评的时候，其实这当班的所有的人都知道这班有重要客人，在懂我意思吧？所以这个东西是就变成一个什么做指南吗？我不知道。就有时候也是蛮尴尬，就是像我在做这些 review 的时候，我就是一个 nobody， 根本就没有认识我。那我甚至也不会拿一个什么大相机在那边拍，我现在都不会这样拍，我现在都用手机拍，或者是一些比较随身的东西去拍这样。那我尽量不会影响到他们。虽然其实有些比较激进的组员就会知道说，这个人应该是很认真在拍，或者是一个 YouTuber whatever， 就他们会知道说这个可能要稍微的服务，但是可能加上一些卡别吧或什么的，但基本上还是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在做这种匿名的或者是类似秘密客这种感觉的是这种 review， 其实是相当相当不错的，因为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他们给的这些服务，那有没有差别服务？差别服务我会讲，甚至我在节目当中我不一定会讲那些差别服务，因为其实我是有接受过差别的服务的人。但有些是我朋友的班，有些是可能聊得不错的班，有些是他发现我在拍东西拍得很严重，那就问我说我是不是 YouTuber 等等的班。那就是这种东西其实我就会把一些加权把它减少一点，那等于我会主动把这些东西给讲少。那我的特殊待遇我也不会讲，为什么我不讲特殊待遇？原因是因为我不太希望大家听到我的节目然后就知道说就有一些组合说什么啊，那如果大家原来搭这个什么舱我是可以期待这些东西的，或是说、哦、我今天假如说我今天搭星宇，我经济舱我都一定会拿到扑克牌，我都一定会拿到什么拖鞋、耳塞、眼罩，那不是哦，那不是，那个真的每一班都长得不一样，每一班真的都长得不一样。那就是有时候我会这样认为，是说你可以去要这些东西，如果你今天是同样汇集或什么东西的，那他们不给你也要当作是正常、哦、所以有些东西是特例，有些东西是当班组员就是人特别特别好，或者特别想照顾你。有时候就是我觉得这个服务业就有时候也是一面之缘啊、嗯、那所以我都还建议大家就当一个好客人。有时候会有福，有时候我觉得是会有一点点福报的，就是人家真的也会对你好，就这样、嗯、所以然后就头有点痛，就想说到底要当一个好客人还当一个坏客人？但最后我还是发现我好像也不太知道怎么样去当一个很可怕的客人。好，反正这个米其林的这个指南呢、啊，我们下周可能我们等他公布多一点再说，因为目前他是只有公布了这个巴黎跟纽约，然后巴黎跟纽约，那这样我就稍微看一下纽约，因为我现在在纽约嘛，想说我现在来摘星，但纽约这个饭店的贵到不行。好，那这个当然纽约有一间这个安曼纽约，就是他们的三只钥匙的这个在纽约三只钥匙的这个选择。好，那我觉得蛮有趣的，所以我们之后再找时间来看一下这个米其林的饭店指南。好，那这个感谢 Eason 的提供这则新闻，因为坦白说我本来真的没有看到这个东西。好，所以大家如果有看到什么有趣的新闻，你不要假设说我一定会看得到。我知道很多人都觉得那小七一定有看到，真的未必，因为像我这一周我完全都没有在看新闻。我真的完全这周我在想说，我纽约我等下去哪边，我回程要搭什么东西回来，我完全没有那个心情在就不断的看新闻这样，所以就大家 feel free 啊，就是可以把所有的东西就丢给我，那我就有时候就变成说很像是我在讲一些大家感兴趣的这个新闻，你觉得有兴趣，你想听我怎么讲，你可以丢给我，这我觉得是这种感觉哦，所以不用太害羞，也不用觉得我一定看得到这样子。那我都会尽量感谢所有人给我的这些新闻跟资源，那我就会尽量把它放在新闻里面。好，那这个下一则是这个汉莎里程特卖已经 last call 了，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汉莎里程特卖。那其实我们上周有花很大蛮大篇幅 然后有讲汉莎的里程特卖以及汉莎的一个简单的用法，那当然没有讲非常非常详细啊，那甚至对，我其实有附这个结账的连结啦，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认真注意这个我的网址，我的网址其实你所有这个要购买这个官网的里程我都有附连结啊，所以如果这个里程这个官网连结你发现点过去是有问题或者连不到，你也要跟我说。好，但其实我为了就是让大家方便一点，就是你根本不需要去讲说，哎，请问一下这个汉莎这个连结，这个要用欧元结账，到底要怎么样结账？为什么按都是美金？为什么按都是英镑？啊，没有，因为其实我都会付。那所以连结有坏掉也务必跟我说这样子啊。所以真的网志真的，我打到这边，我打到这边这排字的时候，我想说哇，我真的太用心了，我真的是太用心了这样。那但还是感谢这个。还是有些人在看，那我们这个网志流量也有变高。那我最近没有在讲说这个大家都不看网志啊什么的，是我现在比较认命啊，我现在比较认命在做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啊，反正我就做了。那要做的话，一直去讲这些东西，我觉得有时候也对现在正在听的听众好像不太好啊，所以就认命的做。但是还是一样，就是我的那个心还是不会变。就哪一天我真的不想做，我也会不会做？就是坦白说，还是一个这么直。还是个直接人，但是我不想一直讲。好，那再来是这个京都的六扇啊，京都六扇是已经开幕了，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订，但我有订的这个五月中，很神秘的是他竟然还有寄信跟我讲说这个你有这个入住哦，这样你有一个预订这样子，我觉得超神秘，他还有提醒你要入住，可能像确认订单的意味吧啊，所以如果你有订这个之前在六扇啊，在京都六扇有这个刚开可以订的时候，那如果你的订单的话应该是会比较便宜，那大家就可以去不知道，我觉得蛮有趣的，现在变成很强的饭店全部都在东京，那如果你可以住这个东京的跟着京都 fuck 我刚刚求是不是全部都讲东京啊，京都好，就是很强的饭店几乎都在京都，像博悦，像是六扇，像是安曼，京都那都超级超级强大，所以应该要来找时间去一下京都，真的好久没有去京都了。好，那再下一个这个不算新闻啊，是这个长荣航空在 T2， 因为我这次从飞纽约是飞这个从 Terminal 2飞出来，那发现他们长这个商务舱的柜台，他们在这个第14排这个柜台是这个商务舱跟这个钻卡的会员啊，这边他们在地板上多铺一些毯子。对，这个新闻就这么无聊。那因为我有附图，所以网志上有图，我觉得挺丑的。我看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个丑到不行，就是有点丑，有点怪，又有点丑。就我有点难以去讲说这个地毯到底是好看还是不好看。反正它就是在这个地毯黄色的哈，黄色的下面它写什么？大变色的地毯，它上面写 priority。我想说，为什么你要在一个地毯上面写 priority， 就是我觉得你写个 business 或是写一个我不知道，就觉得那些 priority 很奇怪，因为很像是说这一排是不爱坐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很怪，但可能就是有独特的美感这样子。那他的钻卡就写 diamond， 我就觉得当然好一点，但是还是觉得很怪，就是很像是说这个跑道是 diamond 跑道这样子，就很像那个操场的跑道的感觉，所以我就是我看到觉得，我知道你要干嘛，但是你没有做到，那我又不忍苛责你，就是说啊，至少你铺了地板，就是你铺一个地毯，你想要就是有在进步这样的感觉，但是又觉得啊，怎么样都有点怪怪不对这样，所以不知道，我觉得不管今天是这样最爱铺地毯是谁啊？日航吗？啊，就那个就感觉就不会很怪，但总是常常铺起来就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好，那再接下来讲一个这个阿里哈德在这个最近有个新闻是说他们的 A380 航线即将新增巴黎的航线，所以就是 AUH 往这个 CDG。 那我们其实几乎每周都会讲阿里哈德，因为我校长他们头等很久了，就是 A380 头等很久了，那他们目前 A380 飞的航线就是伦敦，那跟纽约 JFK， 那 JFK 是一天一班，那纽约的话是一天好像有两班吧，我忘记了，好，都送 A380，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那目前是这两个航线，那即将要新增的这个是巴黎，好，要新增的这个是巴黎，那应该是在9月10月左右会开航或是复航，因为其实我不太确定以前有没有飞这一段用380去飞。 但我不管，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一件好事啊。那也希望他们尽快继续复航下去。那应该就下一个猜测应该会是雪梨吧，或就是这个阿蒂哈德 Hub 到雪梨这边啊。希望，我真的是希望380就是可以就是大家爱用一下啊，那继续用一下，因为在前几年的时候我就想说完蛋了，我如果我在疫情这段期间没有达到 A380, 是不是 A380 就达不到，有一种就快要达不到的感觉。但是因为现在各种情况，那现在 A380 就不得不要再出来再卖一下。那在747纷纷退役， A340 只有应该是只有德航吧，应该只有汉莎在飞的情况下，那 A380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香的一个选择。那这个你知道这个里面空间大，这大还是有一些厉害的地方，所以我真的要找时间来飞一下各家的 A380, 那包含就是说这个 ANA 的海龟，这个对，再也可以用汉莎里程去做一下兑换。好，那接下来下一个是最近有看到一张很神秘的，我觉得还不错的票是新航啊，新航从这个新加坡飞往纽约 JFK 或者是这个 Newark, 它有这个豪金的特价是1300美金。那这个航线是他们最长的航线，印象当中应该是要搭19个小时。那这个票价是美金1300有找，那它的这个时间大概都落在9月中之后，所以如果你想要尝试这个最长航线的话也可以试试看，因为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一班班机的话都是豪经舱起跳哦，它是没有经济舱的样子，我印象没记错的话这是一个特制的A350 全机只有160左右的位置哦，那商务舱是67个位置，然后它的 Premium Economy 豪进是94个位置，就是对，就全机就长这个样子。我觉得这个航班相当相当的有趣，我很想要飞这个航班，但是看到19个小时我就觉得再说，但是这个航班是我觉得我人生 must try 的一个航班之一这样子，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要 try。 那这个航班因为它这个很便宜嘛，所以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MR 的这个票来看，所以我把这个我在应该是这个票应该是从 Lodge Lobby 那边看过来的，那它有这个用 Where to Credit 这个网站去看这个你 MR 的所需可以获得里程这样子。好，那像你把它丢到 BR 就强荣的话大概会19000里，那如果你把它丢到土航的话也是19000里，你丢到东航的话 Air China Air China 是东航吗还是国航啊，是30000多，我是30680，所以这张票我觉得蛮有趣的。那如果之后要充什么奇怪卡再说吧，反正目前没有这个打算。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这个航讯的部分。航讯的部分我觉得今天最重要是这个日航啊，日航的台北关西的加班机又延长了。上周我们讲说这个台北成田的加班机嘛，那这个也是不知道就很多人在讲啦，这可能是一个很有 insight 的一班。那现在又这个很有 insight 的另外一班呢也是同样延长，就是台北关西，那这个班号是 JL8663-8664。 那这一个地方有 insight 的地方在哪边呢？我觉得这个当然你用 R 这家当然是可以换，你用 BA 啊什么的我不确定捞不捞到票啊。但是比较有趣的是如果你有日航的里程的话这个台北关西这个航段是，为什么这个截图里面是成田啊？好怪，我觉得这个截图有点问题啊，因为我是拿别人的图，然后别人图里面本来就它的标题写桃园关西，但它那个表里面写桃园成田，好，不知道这发生什么事情，反正这个新闻稿，反正这个我确定是有加班机的，那反正你用日航去看的话，应该会有一个7500里的一个航班，那么就台北关西那个 KIX 的航班，那班号现在不确定，因为我觉得这个班号应该是没有改，新闻稿就发出来了，所以到七月底，那就是你现在到七月底，这个台北关西你可以看看这个日航的这个航班，时间我就不确定，那飞行的机型应该是787吧，那应该是787，那大家就可以去利用一下，不管你今天是用我们刚刚讲的，那你都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票。班号的部分是 JL8667 跟8668、我还是帮大家查了一下，阿拉斯加当然这还是7500跟15000的一个组合，那对就这样，那你可以用我自己觉得用日航的本身里程换，或者是你看得到 BA 的话也可以看一下，那国泰 不确定划不划算，我印象中这一段是不划算的。总之这个我们也强调很多次，你所有看到这些航讯增班、放大机型、缩小机型这些东西，你都一定要有一个直接的反射，就是这个就是你有里程票了、哦、你看到这个时间就是有里程票。那大家真的要要把这个，我觉得大家您听到这边已经被训练差不多了，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感觉，所以要不断的提醒大家这件事情。那就这样，那再来，国泰航空最近也是更改这个台北香港的这个增班、哦、那他把这个每天的十班已经增加到12班。那有些人是说这个已经增班到这个怎么讲疫情前的、哦、这个规模这样子啊。那我自己是觉得好像还有一点差距，因为很多的这个航班啊，像他们用333飞、321neo、777-333-333-333-333-333-321neo、773-333，好，我刚刚念全部都是机型，就他一天有12班，那其实有蛮多都是这个大板凳的，应该如果没记错都是大板凳。我根据这个 Eric 大大讲，这所有都是大板凳，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搭什么 A350 的话，现在好像没有 A350， 因为我以前最喜欢搭的台港线的这个国泰就是有350那班的，大概早上10点左右的那一班，那但现在好像没有，好像没有。现在如果你今天要搭777的话，好像是还是大板凳的版本，也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的宽敞了哈。虽然说这个台港线根本就没有差，但是有时候你还是想说，我还是要舒服一下嘛，所以大家就给大家这个消息。那但是这个东西对于里程票来讲，就好像国泰现在真的不太放外加，所以这个增班好像对于里程票来讲是没有什么显著的帮助。好，那再接下来下一个航讯是这个长荣航空在台北札幌的航线，那在7月1号到8月5号之间即将改由787-10去飞，那这个是限定的，是从7月1号到8月5号。其实我问号是说，第一个为什么它是7月1号到8月5号，这是第一个。那以后会不会继续更新，这个是我最在乎的事情，因为理论上787-10应该要取代掉这些330这些破航线，真的是破航线。那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很显然的，那未来应该是330都会被取代掉，这个是肯定。但是这个从7月1号到8月5号这件事情是短期的呢，还是说之后从8月5号也会渐渐改，那我们就乐观启程。毕竟这个台日线基本上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赚钱的航线，那如果今天台北札幌都可以换787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脑中有个镜像，这个就看大家是不是航空迷，或者是很常搭长荣，对长荣机队很熟的人。如果今天台北札幌也可以换787的话，那台北跟巴厘岛这个是不是有机会换787呢？好，所以这个我希望尽快，因为台北巴厘岛真的是太痛苦的航线了，就真的是有点久。那如果你今天搭330，那如果还是旧的330，或者是无户外宅，我想说哇，你用这个机型然后让大家来度假，你真的是我不是来修行的，有点这种感觉。当然那个机型当然就有人爱有人不爱，但是不爱人应该是占90%。所以就希望这个长荣航空可以尽快把787-10布满全世界，不对，布满这个亚洲的这个短程线，因为毕竟对于这些航线来讲330是真的是有点太久了。那这个至于这个里程票会不会放比较多，大家可以继续查一下，因为我还没有查这个航线。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下我们这些所有的新闻，就是我们这所有的航讯啊，其实主要来自于两个社团或者两个粉专，一个是一个叫101的，那101跟这个 Aero Routes， 所以大家还是可以直接去，我都有放 source， 所以不用太紧张，这个网址就是拿来放 source， 我没办法，我有时候会忘记讲，但是网址是一定会记得写。好，那大家进入到最后倒数的这个环节，就是里程跟点数特卖相关的东西。那其实我在网址上面已经更新了一些，我新增了一些里程的估值。那因为我在录这个阿拉斯加航空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说我其实一直没有对阿拉斯加航空的里程做一个估值，所以我这边就有新增的。那阿拉斯加航空的里程估值大概在 0.54 到 0.55 之间，然后这个联合航空 0.40， 汉莎航空 0.40， 哥伦比亚航空 0.39， 这就是 Life Miles。 那早就讲，那我如果大家有想要知道什么样的估值再跟我说。那为什么会有这些估值，都来自于我在市场上，或者是在这个讲市场好像自己讲很厉害，就是其实就是例如说 Facebook 啊，或者是点板社群啊，点板的 PTT 啊，他们的一些实际的真的价格跟真就是找这些底层价格跟卖的这些价格，那我去取个中间数，然后当然有加入我主观的想法，我一定是有加入主观，其实所有东西都是有主观的意见，即使是估值也是有相当主观的意见，那有时候也是因为我可能捞不到更便宜的里程啊，所以我的估值可能偏高，那这个每个人就不太一样这样子，所以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好，那除了刚刚我讲这些这个我新增的以外，那我最近有看到维珍大西洋航空有一个卖家在卖一个很大量的里程，但是他的售出价格是 0.36 左右，好，那这个是很难得便宜的佛心价格，你有需要自己去跟他争吧这样子。好，那就这样，接下来我们来讲这个，还有一个是今天有一个多一个特卖，今天有多一个特卖是加拿大航空，那它官方里程特卖到5月11号，那它的这个加成的趴数是 85% 到 100%， 它其实在很多网站都写 100%， 但是实际上是 85% 到 100%， 那我自己就是一个比较不幸运的人，所以我是 85%， 那如果你是稍微比较幸运的人，那 100% 的单价大概在 0.4173， 如果你有刚需的话 100% 应该可以，可能有刚需再买吧。好，那近期的石膏是在 125%， 发生时间是在去年的11月这样子，所以就给大家去做参考。那在这个加拿大航空 AC 他们家里程也是相当好用的一个里程，真的是很好用的一个里程，所以如果需要可以考虑一下。那剩下现在现行的这个里程特卖啊， UA 还是卖到4月底，那汉莎我们讲过了，上周也讲过，那我甚至上周有讲一些兑换的这些方式啊或者什么的，那你可以参考一些社团里这个社团讨论串。那 Choice 点数，那它现在卖到4月底，卖到4月底，所以如果你今天 Delicate Ways 没有抢到的话，现在这个 Choice 点数还有一个 40%， 算是我个人觉得也是不无小补啦，也是不无小补。那当然它不是 Best Offer， 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对日本几乎是刚需的人，那就买加价买一点也不会怎么样。好，那当然还有阿拉斯加航空里程特卖，但阿拉斯加航空里程特卖现在是 60%， 坦白说我不会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价格。好，那就是跟大家来这边讲一下。好，那没有嘞，今天就这样子欸，呵呵。好，那我们来最后来念一些留言，看一下有没有留言，我来找一找。希望这集大家在听的时候不会觉得很痛苦，因为我在录音的时候其实不断会听到外面那边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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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好，这集就到这边，我是小杰，我们下期见，拜拜。